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11月13号，星期天，农历是10月14。明天呢，就是初十五了，星期一初十五。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们的问题。喂，你好。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你好，
师傅好，师傅稍等。哎，师傅，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
啊，你好。嗯。
哎，师傅，你好，师傅。
哎。
哎，师傅，我啊，不好意思，师傅，哎，是这样的，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师傅，您不是在奥克兰法会吗？说有一个老爷爷，他说是，你说他上一辈子是个山神，请问师父，那如果他上一辈子是个山神的话，他应该明白六道轮回，是不是他明白了六道轮回，所以想再继续投来到人间投人，来去闻佛法修行，脱离六道轮回，还是因为他是山神，他的福报享尽来投成人呢？师父，
两种情况都有，一般的，如果能够这辈子闻到佛法的山神的话，他一定是也是许愿，所以你看《西游记》里面，观世音菩萨收了很多的那种啊，这种啊仙呐、啊，这种怪啊，他也是观世音菩萨也是让他们修成正果呀，因为他们是偏了啊邪了，所以菩萨也是要不让他们修成正果。有时候他们到了菩萨身边，他们自己发愿了，要到人间去度人啊，来世修成正果，再回到观世音菩萨身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到了人间。表面上在看着助人，但是实际上他的劣根性又很重又很坏，实际上就是没有修成，但是他的愿力还要到人间再来修，听得懂了不啦？
哦，听得懂，听得懂。那他如果我说的那种第一种情况，他发愿要来人间渡人，超脱六道的话，他只要这样一发愿，那地府就判他来投人了，是这样吗？
是啊，是啊，他可以啊，因为他是仙，他是有，他这种人是山神的话跟仙一样啊，神跟仙放在一起，所以叫神仙嘛，听得懂了不啦？所以他可以、
哦、
他可以要投人，他就可以下来，他地府这个给他开绿灯
的、哦、是
的啊，开绿灯的啊，所以很多通灵人、
哦、
就是仙呐、啊、很多通灵人是狼精，有的嘛是啊，有的是这个狐狸，有的嘛是所以叫狐狸精嘛、嗯、有的嘛是猫精狗精，就是修炼过的那些动物，他修道后来没有修成正果，然后就修成精了，明白了不啦、
嗯、
所以你看为什么西游记里边、
哦、
很多都是妖怪，都是这种各种各样动物形状啦。
嗯，是的是的是的，
现在明白了不啦、
嗯、哦，谢谢师傅的，明白了明白了、
嗯、
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嗯，我做了一个梦啊，是这样的，师傅，就是有一个同修的父亲不是上吊自杀了吗？我前两天，那他父亲就走了有五六天了，我梦到我给您打通电话，我问他父亲在哪里，师傅说他父亲在阿修罗道。师傅您这弟子不解，就是说他现在的阿修罗道还是自杀的人最高到阿修罗道，因为师傅以前开始过自杀的人最高到阿修罗道，到天上就比较难了，师傅。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拼命的修，因为他自杀小房子烧的太多了，拖嘛拖拖拖拖到最后嘛，就是拖到阿修罗道了，结束了。
哦，那我在梦中继续问师傅，是这样，我说师傅，如果他到天上的话，多少张小房子？师傅您没有说，您说是取决于这个，就是这个同修的愿力，就是这个他孩子的愿力。
啊、
那师傅他怎么去理解这个取决于他的愿力呢？
你比方说你这个孩子说啊，我。嗯，我比方说压力大得不得了，哎呀，我要度尽全世界众生啊，我真的去跑，不是说嘴巴里说说的、
嗯、
你看像师父许愿、嗯、对不对啊，我这个要让全世界有缘众生都要闻到这个心灵法门这个佛法，而且要让全世界的有缘众生都能够念大悲咒心经，我在天天在走的、
嗯、
你不是说你学了，你许了愿之后你不做你什么用了，对不对啊，你变成妄语了。像他如果许了个大愿拼命的做，他爸爸就会上去，所以人家说在人间是 啊，一人升官，鸡犬升天，对不对啊？实际上在，
对对对对，
实际上在这个也是的，你一个人修得好，你是菩萨，你家族全部受到庇荫的，这还要讲啊？
哦，那师父就是他应该许救度众生的大愿了，就拼命的在度人，
对，
他会才能庇应到他父亲，是这样吗？师父，
现在很多人家里好，孩子一考就考上什么精英中学了，哎呀，什么要死的人就救活了，全部都是因为他们觉得大乘佛法，现在心灵法门是大乘佛法，因为要救度众生为主的呀，所以他们就出去救了。你看他们不管哪怕放漂流瓶啊，哪怕出去放发书啊，他们做了多少功德啊，所以家里突然之间会好起来的呀，否则哪会有这么灵啊，现在明白了吧？
嗯，明白明白明白了。那师父刚才说的他这个同修要许大愿了，才能把他父亲超度向许救度众生的大愿，是吧？
你看好了，师父跟你们现实讲话和梦中讲的一模一样，我法身就是现身啊，听得懂不啦？
对
啊，就是这样，所以我就跟你们说了，是吊死了，自杀的人最多到阿修罗了，上不去了，六道轮回啊，没办法。
是的，是的，
啊，
是的，我们查了以前的开示，师父就是说的，最高到阿修罗道，是这样的。
啊，你看你们厉害吧，都可以查档案的。
但是师傅有一个问题，就是梦中就是有一个手机，那个手机类似于80年代的大哥大，用这个手机给师傅打图腾，一打就通。那是梦中这个手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手机有什么作用呢？一打就通，你的图腾电话。
啊，就在梦中有一个大哥大的手机跟师傅一打就通。
哎，对对对，
啊、
我就跟同修要过来了，我就问他那个他亡人在哪里、
啊？
这个手机是什么样的？
啊、
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了，这就是跟师父沟通的交通，就是沟通工具啊。这沟通工具也不在乎于现在和过去，凡是心诚则灵。像过去的东西质量好，现在的东西用一两年就坏掉了。啊，他并不
是的，是的、
啊，
我看的那个还有些高档，就是虽然大一些，但是。
有些东西就是这样的，有些东西你看现在很多人怀旧嘛，就是这种心理呀、啊、很多东西过去的东西质量很好的呀，现在东西一用就坏了。
明白了。好、
啊、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啊、
师傅，你刚才提到不是有的人做微信啊发漂流瓶啊，师傅您给广大听众开示一下现在网络弘法的重要性吧，您开示一下吧师傅。
实际上末法时期菩萨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能够更加如理如法，更加用自己的真心佛心去救度更多有缘众生啊。过去你看五教圣人，对不对啊？他们不管怎么样要想啊弘扬他们自己的啊这个宗教，他们必须走遍山山水水啊，对不对啊？啊，靠两条腿啊，靠马车呀、啊。我们的老夫子啊，当年带了300个弟子啊，到处周游列国啊，对不对啊？想想我们的那个这个很多的过去的东鉴真大师东渡日本，看看吃尽多少啊这个人间的苦难呐、啊！啊，你看我们现在有末法时期有这个科技昌明，也是天上菩萨给了我们这么多的优惠，让我们更好的去渡人的。所以这个重要性还不简单啊，就是用最后的方法，用人间最好的方法去救度全世界有缘众生啊，拉近他们心跟菩萨的距离啊，拉近我们佛心和菩萨的心的距离啊。现在你看看一个手机就能接通电话，不管你在天南海北，你看人家打进电话来半夜里2点多钟，在美国他照样不是打进来吗？啊，打进来不是跟师父当场讲话吗？所以这些过去想得到吗？所以佛法界佛陀早就在2500年前就说了，人以后可以在天上飞过来飞过去，当时谁敢相信啊？对不对呀、
啊？
现在飞机不是飞过来飞过去了，睡一觉不就到了吗？
对对对。
啊，
是的，是的。
过去说啊，用佛法啊，能够啊移山啊，把山移山倒海，现在不是照样填海造地吗？
是的，是的。
好了，哪一个没有做成啊？天空没有雨，不照样人工雨吗？这些过去啊，神话小说一样的东西，并不是神话呀，都能做到的。其实天上早就知道了，就告诉我们，只是我们人愚昧啊，不相信啊。现在明白了吗？
对对对对对，是的，师父佛陀说的那些话都现在在末法时期都应验了，
全部应验了，全部应验了。嗯，佛陀，
好的好的。
昨天晚上我还说了，佛说了，啊，佛陀说了，早就说了，在末法时期，啊，很多人为了逃避官府的啊这种追杀，啊，就不是追杀就是犯罪啊，逃避官府跑到庙里去了。所以你看最近不是啊查出来不是一个庙里不是一个杀人犯吗？还做主持呢？
是的是的是的。
啊，你看看佛陀哪句话讲错了啦？
是的是的。
好了。
他到达了，他干到了寺庙主持，然后呢，警察又抓起他来了。
好了，现在明白了吧啦？我告诉你啊，这个法网恢恢啊，疏而不漏啊，
疏而不漏。
一个人你想逃避啊，你逃得了吗？你心里动什么脑筋，天上会不知道？你不是骗人吗？你能骗菩萨吗？你只能骗人。现在明白了吧？
明白了，明白了啊。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人有句话说死不瞑目，在玄学上有什么说法吗？师傅，
死不瞑目嘛，就是说心里有一股怨气呀、啊，这股怨气一直堵在他的心口、
啊，
因为当一个人堵住心口的时候，他的眼睛啊就睁得很大，所以你看生气的人眼睛睁得大不大啦？
嗯，大。
哎，睡觉的人，你说睡觉的人他不气的话，他就眼睛就闭起来睡觉了。你看想不通的人，睡在床上还生气的人，是不是眼睛睁的啦？
是的，是的。
好了，死不瞑目就是说这股气气不了，所以眼睛死了眼睛也睁的，所以很吓人的。所以很多人就把他眼睛给撸，把他这么手撸一下，就把他关起来了。听得懂不啦？
啊，听得懂。那死不瞑目的人他。那这种怨气也不肯定不能上好的地方了，是吧？
那当然了，身上有怨气化解不了嘛，肯定下去了呀。这股气只能把它往下吹呀、
哎，
哪会往上跑啊？哎呀，
哎呀，那，哎，老师，你明白了，师傅。哎，谢谢
师傅的慈悲开示。所以很多人说，我死不瞑目，师傅你去死好了。很多人就这么气死了呀。你不瞑目又怎么样呢？啊！你不瞑目，你给人家造成什么伤害了？唯一的伤害就是你自己呀、啊，没智慧呀、啊！早点学心灵法门，不就有智慧了呀？
是的，那师傅，哪些愿力临终的时候会清算结掉？哪些愿力会带到下一世呢？
大的愿力，那大的业力不是愿力，大的恶业带不走，是带得走的，因为是没有办法消掉的。小的业力全部消得掉，比方说你动过坏脑筋啦、啊， oh. 曾经偷过人家个东西啦，你只要不造新业都消掉。你哪怕过去犯过一次邪淫啦，你到后来了、mm-hmm. 从来不犯邪淫了，你就消掉了。
嗯嗯。
啊，一件衬衫，
哦、oh. ，
白衬衫，你过去虽然染过，但是你一直洗一直洗，从来没有再染上污染的话，那么你当然这件白衬衫就是白的啦。如果你不停的有又有墨汁。沾上去了，又有木质沾上去了、那么你这件衣服洗不干净了，那你就叫这个业力，你就不能带业往生了呀。实际上带业往生的带的业是什么业呀、啊、带的业就是你洗干净之后有一点点的啊污迹在上面，是因为有业绩是永远洗不干净的、现在明白了吧啦？但是呢这个业呢可以带上去，因为你不犯了，所以师父经常跟你们说不造新业是最重要的。你学佛之后造新业要死掉的，现在好几个人就是因为造了新业，你学了心灵法门之后，你知道这些危害了，你还在造业，最后拉走了。现在明白了吗？
哎、
啊，
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弟子接着问你，像我们去心，我们如果修临终修上去造心灵法门的心灵净土，但是我们还要进入就是。七功德池八不就是那个去洗一洗吧，就是八
要一定要、你到了这个环境了，你自然第一环境干净，你人对不对啊？啊，你想、你想我们在澳大利亚，这基本上啊，领子啊啊三四天四五天不会脏的、啊不会脏的啊，我们的、啊这个鞋子不会脏的啊，这个鼻孔里边不会有什么沾的很多不好的污迹的。都是透明的，所以这些都是它的空气。那么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它这个空气，它这个环境完全干净的不得了， 你上去之后人很干净，但是你上去之后你还带着那些人间的雾气怎么办呢？就这个七宝池八功德水啦，洗一洗啦。
哎
哎哎，听得懂了吗？
都要去洗的，是吧？
哎，你以为啊，心灵净土它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的呀？我问你啊，
哦、
你这个都不懂啊！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啊，你在这个澳大利亚有房子对不对啊？
嗯嗯嗯。
啊，在中国没房子的，在澳大利亚有淋浴啊，在中国没有淋浴的，每个国家都
有
的呀。那么我们上面的每一个净土，它都有这种七宝池八功德水的呀，造型不同呀，明白了吧？
明白了，那讲起师父，您曾经说过，东方琉璃世界是药师佛和是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左右，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有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左右，那心灵净土是不是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在哪里？
我没有啊，我轮不到，我就知道带着你们好好学佛。啊，师父要这辈子要能够啊救助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自己愿力实现了，说不定还能有点机会，会果位会更高。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尽自己的拿命来救助众生啊。所以有几个人能够拿出自己的生命来这么玩命的来救人的啦？嘴巴里都说得好听的不得了啊！你真的要看行动的。有句话叫中不中看行动啊，啊对不对啊？这话没有错呀，是要你对国家也要忠心啊，对人民也要忠啊，你对佛法也要忠啊，你要行动拿出来的，你没行动，你嘴巴讲有什么用啊？天天许愿，每个愿力没有一个愿力做得成的，这个不行的，啊对不对啊？
是的，师父。哎，师傅，您下周又要去墨尔本开法会了。上周是那上周嗯那上周是那奥克兰，下周又去墨尔本，
哎，师傅开心啊！我就是每天不必须要救人，每天不救人就不行，明白了吗？
是，师傅，您当年下来的时候领的天命是什么呢？您给同学们说，大家说说吧。
不知道。这个不能乱讲，不会讲的啊！这种东西啊，在广播里不要讲，明白吗？低调一点，做人低调一点，就像师父从来不讲人家法门一样的。法门各行其道，八万四千法门，每个法门都是好的，都是救人的，对不对啊？
对，
哎，这个东西自己好好的静心去做就可以了啊。天命多呢，你们现在不就也是领着天命啊？什么天命啊？你们不就也是在帮助观世音菩萨做千手千眼，在救度众生啊？那不叫天命啊？
是的，
好啦，
就是菩萨的千手千眼，真的。
好啦，这不叫天命啊？
哦，那师傅，您我弟子接着问，您开示过救人一命胜造七层宝塔，七百层宝塔差不多到阿修罗，请问师傅多少层？分别到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圆觉不声闻圆觉菩萨到佛道呢？
实际上，像你这个用数学来数，那是不对的，因为在精神领域方面，它不是用数字的，听得懂吗？
对
啊，所以他说无量，你看佛法里面都说无量无边，它没有一个具体数字的，明白了吗？
明白。
只是说比方。一个人救了一个人的命，相当于你造了一个七层的宝塔，这个功德宝塔山，明白了吗？七宝塔是什么了？宝塔嘛就是你的功德呀，叫功德宝塔宝塔山呀，就是这样。所以你要七百层，也就是这个七百层、七百层、七百层啊，就这么高度，也就是说大约啊，你可以到，因为你就是在阿修罗道，你还有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的。因为阿修罗道还分成很多天呢，你明白了吗？
明白。
好啦，就这样。你说一个地球，一个动物体投到地球来了，哎呀，我到地球了，多好啊！你以为到了地球啊？地球里面有多少国家？你投哪个
国家
呢？你投到非洲去呢？
哎呀，
好啦，
是，
啊，就这个道理啊，明白了吗？
对，明白。那师傅，每一层宝塔是已经用功德减去业障算下来的呢，还是这一层宝塔是纯功德不算业障呢？师傅，
没有业障的。你如果比方说身上有业障， 然后你救了一个人，真的救到他了，他很发心的，然后你这个七成功德宝塔就是你的，这个功德你可以 cover， 就用现在话讲叫你可以就是去遮盖啊，去消除啊，消除那些业障，好了，也能增加你的功德，就是这样。所以救人很厉害的，救人很多方法，有的写，有的说，对不对啊？有的是以身试表啊，这个如履啊薄冰，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的。所以法师呢，最好呢就是说啊，要三思俱全。他也是这样的啊，我说的三思是这个写讲还有以身啊以身作证，给人家看到啊，这个看到这个菩萨在人间，是这个其实法师嘛，就是让人家显现一下人间的菩萨呀啊，做的不好，不如理不如法，那好了，人家不相信菩萨了，好了，你业障重重了，人家从你的身上看不到菩萨的影子，人家就觉得这个佛法没有劲啊，我觉得没有希望，好了，你就造业了，现在明白了不啦？
哦，明白了、那师父可以这样说，就是现在你如果想上天必须要救度众生，是这样吧？
对了，现在末法时期已经不能修单修小乘了，要修大乘佛法了，只是小乘它是基础，永远需要学大乘佛法的人永远不能脱离小乘的，明白了吗？
是的，
基础非常重要。
那师父如果他自修不出来度人，就光自己念经自己念小房子，这样很难上去，是这样吗？师父
啊，很难的，到天界、到天界，天天在家里不出来救人，然后自己不做坏事，天天念经，啊，最多嘛，这个到那个声闻道、缘觉道了，也是脱离六道。但是这种小菩萨，你上了去之后阿罗汉果的话，你等到一个大菩萨一发愿，我要到人间救人的时候，他必须要跟下来很多。每一次要跟下来很多，跟下来你不好好修嘛，又上不去了呀。那么你可以问我，这么多声闻道。圆觉道的这个菩萨，那他们为什么会跟下来呢？你跟哪一尊菩萨有缘分，你就必须跟下去。
哦，那师傅，那他不下来可以吗？
不可以的，
人间就那么苦，
因为到了
他必须就下来，是吧？
因为到了人，到了天上，大家都在学好，每一个人都纷纷向上，你说你会不向上不啦？我举个简单例子说，观世音菩萨说，我再次到人间去弘法度众，你们哪位愿意随我前行啊？你说说看，人家在天上的观世音菩萨，我跟你下去，多少多少人，好啦，
哇，
个个都要跟观世音菩萨，他会不跟的，他跟下去了，一跟下去嘛，劣根根性不足呀，好啦，
也是
上不来了呀，就这样了，好啦。
哎呀，那是明白了。哎，这次如果他下来了，如果再修不上去，就可惜了，
啊、
是不是傅？
下来容易啊，所以我们说走下坡路容易啊，走上坡路难呐、啊。
是的，难走的路都是上坡路啊！哎，真的，
对不对啊？
对，啊，好、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瓶装水供过菩萨之后拿下来，这瓶大杯水的有效期可以保持多少天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一般的，你还真的问的对了，因为你大杯水不能放的时间太长了，一般的三个月。
好，那师傅我接着问，供过菩萨的水果请下来没吃，菩萨加持的气场可以保持多少天呢？
其实我把前面那句话跟你讲完你就知道了。一般的水，我问你，就算你长久不吃水，是不是也有质量问题啊？时间长了水也会坏
的
吧？好了，那菩萨加持过的水怎么会没有保质期啊？现在明白了吗？第二，
明白，
水果你不吃，对不对啊？菩萨加持过的，那么我问你，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不吃就没了，坏掉了。随着苹果的自己的本身的根基坏掉了，你说你这苹果加持还有用吗？
嗯，
你一个月一个星期之后苹果都烂掉了，你说你这苹果还有加持力吗？
都没有了，没有
了。好了，这还不懂啊？
好，那时候我接着问，供过菩萨的富贵竹请下来摆在家里，气场能维持多久呢？
供过菩萨的你放在家里没有坏，你照样可以放在家里其他的地方啊。
哦，
但是不要放太多，不要放太多，因为在佛台边上的它能加持，你放在其他地方窗口一会儿就枯掉了，枯萎了。
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家里挂大悲咒的话，只要挂大悲咒就有龙天护法在，这样是这样吗？师傅
是这样啊，因为大悲咒我问你里边啊有八十八尊佛呢，你说佛在是不是护法就在啊？
对对对，
好啦。
哦，
所以很多人大悲咒不好好念的，不好好念不是就是人家叫一样叫卢台长叫卢队长一样的呀，他菩萨看了菩萨听他讲了会发笑的，你把他名字念错了菩萨笑笑，他不会追究你的什么责任，就人家说啊卢队长卢队长，那我听了我也不会跟他不开心啊，但是你说尊敬不尊敬人家啦？
你不尊敬人家
啊。好啦，你说一个人如果姓这个水浒传的虎，他把他念成许了，对不对啊？啊，张之许，明明张之虎叫张之许，你老叫人家张之许，你人家开心不啦？
不开心了。
那好啦，就这样啊。
哦，那师傅我分享一下，就是最近不是我家佛台不是装上了射灯嘛？哎呀，装上射灯之后，这个哎呀，佛台特别亮，就是那种暖光，特别法器，感觉就不像以前不装射灯一样了。师傅是不是装上射灯更好啊？是不是？
对啊，菩萨就来啊！你越庄严，菩萨越来啊！你家里弄得越干净，人家客人是不是又来了？你家里弄得像垃圾桶一样，你请人家来，人家都不来啊！所以很多人家里弄得，你可以家里穷，你可以家具少，但是你必须干净啊，干净是人能做到的，为什么你家里弄得不干净啊？
对对对对，
好啦，
是的是的，
啊，
哦，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嗯，师傅，您报上8月27号看图腾节目中，您看到一个人被灵性缠身，莲花已经降到千道，请问师傅，莲花下降和莲花枯萎有哪些不同呢？师傅，
很简单，枯萎是马上结束了。
嗯，
在人间做一件坏事，比方说这个人是师傅的弟子，邪淫了，去跟人家乱搞了，马上莲花就枯萎了。枯萎就是没了，结束了，听得懂吗？那下降是什么呢？做了一件错事不大，又做一件错事不大，再做一件错事不大，那不就一节节在往下降下降吗？
哦，是这样。那师傅，如果莲花降到天道，怎样让莲花以后回升到四圣道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回不去的。我回不去的，很难的。下降之后很难的。只有降到天道的那个无色界天还能上去，其他的要上去很难，继续往下降，上不去了。再好，它也是停留在老地方。
哎呦，那没有办法了，师傅。哎呀，
很
可惜啊。
最后再回到人间，再重新摘莲花，重新做功德，重新许愿，放生念经。就这样，
哎呀，
所以莲花要保护好，所以莲花下来的人，所以有智慧的人马上忏悔，那是最有智慧的，马上知道自己错了，马上改。时间越长，凝固力越高，这个事情越难挽回，这个业障就形成了。所以很多人有智慧的人一做错，马上改，改了就没了，马上这件事情就没了。就像身上有个脏啊，酱油沾在你白衬衫上，马上洗。洗完了就没了，如果你过一段时间洗，就有一个污迹在里边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油灯不是结莲花，不是代表菩萨来了吗？就是或者是护法来了，就是油灯在结莲花的情况下，整点烧小房子和非整点烧小房子效果差别很大吗？师傅，
结莲花的时候呢，烧小房子是比较好，因为结莲花呢，菩萨在，菩萨做见证嘛，看得见。 所以过去呢，有的人冲着天上发誓许愿，你碰到护过路神的话，你说不定这个愿力就成功了，听得懂吗？啊，所以一般呢说看见天上的星星流星是动的流星，实际上为什么说天上动的流星是菩萨呢？因为菩萨在天上飞呀、啊、跑啊，到了晚上的时候菩萨也会跑，因为天上没晚上的嘛。但是人间从晚上看到天上啊，一颗星怎么走过去，实际上就是过路神啊护法神啊都有的，明白了吗？所以很快的，所以传到人间就是说一看见天上流星你马上许愿啊，给他看见了过路神看见马上许愿就会很灵啊。
哦，你是的，就是许个愿就很灵，其实他就是菩萨或者是护法，
对啊，
来到人间是这样吗？师父，
过去杨六郎对不对啊，四郎探母里边对不对啊，是 杨四郎啊，杨四郎和那个代战公主两个人就是许愿，他们说啊，我天对天许愿啊，过路神你们听了，我今天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我如果去探母不回来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他就是许的跟过路神不是指某一位菩萨，明白了吗？是这个道理啊。
哦，明白明白。
啊，我想起个笑话。
哦，是这样。
一个人在阳台上、
哦、
一个人在高楼上的阳台上，突然之间看见一个啪一点亮光啪飞往下面阳台上面飞走了。他马上许愿啊，过一会儿呢，过一会儿他自己抽烟也往下跑了，结果下面的人一看，哎呦流星，下面的阳台上的人也许愿了，其实是楼上人抽烟往下扔了，
哈哈师傅您太幽默了
啊。所以我跟你讲的道理就是天上的过路神，所以人家说不要以为菩萨看不见，头上三尺有神灵，就这个道理啊。
对对对，
听不懂啊？
嗯，啊，明白了明白了。好、啊，谢谢师傅。好、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你看有同修梦到左肩膀上的灯就要熄灭了。因为师傅开示过，每一盏肩膀有一盏灯，都有一盏灯，只要一个灭了，就说明他自己消的福报消的很厉害。
嗯。
哎，请师傅开示一下吧。嗯。
一个人头上一盏灯。肩膀两边两盏灯，所以过去有说晚上在马路上夜走路的时候啊、有鬼的话啊、有人拍你一下肩膀，你头千万不能回，否则鬼就咬住你的脖子，过去有这个讲法的啊。实际上你头一回就灭掉一盏灯了，明白了吗？实际上这个道理呢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身上有好几盏灯，你我们学佛的人灯很多，但是不学佛的人灯就很少，但是肩膀上一边一个有两盏。那么你今天这个人一直往前走，是不是头用不着往两边看啊？
对对对。
啊，你这种人勇往直前，你这个灯就永远长明灯。如果你左看看右看看，左坐坐右坐坐，你这个灯就熄灭了。熄灭灯的人，那么就有鬼容易上升，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一个人不能摇摆不定的，跟着就跟着啊，对不对啊？你知道吗，精进跟着师父，那也是一个很大的愿力啊，那也是一个大的功德啊。你看过去人家跟着六祖对不对啊，
嗯
啊，对不对，跟着我们过去跟着菩萨，你包括今天我们许愿跟进观世音菩萨，你说你有没有功德啊？
有有有。
好了，你要是说我跟进一个好的师父，有没有功德啦？
有有有，真的是，
那就这么简单了。
对呀、啊，曾经有的人发过，今生愿跟观世音菩萨师父修心学佛，永不改变，永不退转。他退转了，就是违愿了。
啊，我告诉你，但是有很多人这么愿许了之后，我告诉你，一直好，好的不得了，因为他这也是个愿力呀、啊，听不懂啊？
对对对。
好了，
实际上，
而且他许了愿之后，师父法身老到他那去。
对对，
他求不到，
是的是的，
那时候
就是末法时期跟一位正直的名师，跟一位就充满正气的教正法的师父修，也是一个大愿了。
那当然了，那当时愿力了，能够跟着师父吃苦啊。因为其实讲心里话，这些弟子也是跟着师父吃很多苦，为什么呢？就是辛苦呀、他们出去要渡人吧，他们跟着师父不能睡懒觉了吧，每天要早上起来修心念经了吧， 那也叫吃苦，
是
但是吃苦就宵夜呀，所以跟着师父们就是要好好努力呀，啊，对不对呀？一样道理。
对对。
那你说法师们就跟着当年的法师跟着佛陀们也是这样的呀，啊，很多人做将军不做，啊，做大名人、皇宫贵族不做，啊，就是去苦修行，那不叫吃苦啊。但是他们找到了人生，啊，超越人生的路了，啊，对不对呀？
对对对，哎呀，是的，是的，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吧，问一个观世音菩萨的故事吧。请问师傅，当年观世音菩萨到人间做妙善公主时，就是太后，就是他的奶奶，听信了几个坏人的谗言，对妙善公主多次下毒手。请问师傅，就是老太后和那几个坏人是什么因缘来的？是魔来捣乱，还是妙善公主本身来到人间就要承受或者是偿还的呢？师傅，
承受是对的，偿还没有。观世音菩萨只要到人间来五浊恶世，就必须承受人间的苦难。他要救人，他必须承受人间的磨难。有魔就会有难，这很正常。但是观世音菩萨他已经啊，这个在天上他已经是成佛了啊。他实际上观世音菩萨是一地菩萨啊。
哦，
明白了吗？
是这样啊，明白。好，那师傅，就是当年就是加害妙善公主的那些坏人肯定会承受的果报，但是那个老太后呢，她在得知真相后悔恨交加。请问师傅，就像她这种曾经因为误解而救过伤害菩萨的事，
下去
忏悔后，
忏悔后也下去受尽这个受这个业报，报完了之后还能再上去。
哦，还能再上去哈、哦，
受业报。
也罢，那师傅当年济公活佛在人间时，有个寺院的主持一直为难他，是过去生中的怨结，还是魔来阻碍他呢？还是来
一直给他麻烦？有两种，一种可能啊，济公菩萨在成佛之前也是有冤结的啊，所以会到人间。佛，你就是佛，真佛到人间，他也会给你磨难。就像佛陀啊，在还没有成佛之前，他在印度他也有过磨难，他也有过。
是的，是的。
他做过大力士，跟人家摔跤的时候，他也有啊，也有过一些事情。只是我们因为是佛陀，我们不能讲这些故事，我们要讲佛陀弘法的故事，对不对啊？啊，就是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说那个老方丈老刁难他啊，最后啊，济公菩萨也是生气的不得了啊，气的不得了啊，这就是要承受磨难，没有办法，因为啊，是因必有果，所以菩萨动不了因果，就这个道理，所以佛也动不了因果，只是靠你自己去改变因果，动因果和改变因果是两个概念，
不一样，
明白了吗？啊，
明白了。其实师父真的是大菩萨来的人间都是经受这些磨难的，是这样吗？是
啊，没办法的，要吃苦的。
哎呀，是的，是的，好的，今天的问题问到这，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预祝师父下周墨尔本法会顺利圆满，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师父再见，师父。
好，再见，再见。
再见。
啊，你有没
有？喂，你好。
啊。
你好。
喂，
你好。
哎，你好。
啊。
好。
啊。
师傅。
啊。
师傅。
你
好。提一个问题。
啊。
就是上次那个有一个佛友嘛，他要我去给他看那个。
看什么？
看佛台。
啊。看佛台。
然后呢，我就去了。
啊。
去了以后呢？一进他的房子以后，我就觉得不对了，你知道吧？我就整个眼睛就看不清了。
哎呦！
然后就起那个水波纹了。
哎呦！
当时我就觉得不对，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对不起，我说我要去这里取一个东西，然后我就回到车里，回到车里以后我练了20几遍大悲咒，然后眼睛就好了。但是他们在里面等我嘛，我又不能不进去。然后我去，我就开始求菩萨，我说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然后加持我，然后我就说求观世音菩萨转告他们房子要进者原谅我，不是有必要进去打搅他。然后我说我会让那个房子的主人给他们 念那个小房子，然后我就心里面就念了大悲咒，我就进去了。进去以后眼睛就好了很多，它还是有一点点水波纹，但是就好了很多。后来呢，我就小心翼翼问那个佛友说，我说你们是不是家里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然后他们说有啊，很多声音啊，在房子里面和那个墙里面都有。他说肯定是老鼠。然后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要不要试一下跟那个房子的药精子念七张小房子啊？然后他们说可以的。然后最后他们念完小房子以后，然后那个家里就没有声音了，他说。所以我想问师傅啊，就是这种情况，我有时候经常会去到，如果说气场不太好的地方的话，就是或者是一个人生病在我旁边一米之内，然后我的眼睛就会那个起那个水波纹，就看不清东西，然后有时候会觉得那种像心脏病都快犯一样的感觉，然后就练，起码要练几十遍大悲咒以后才能够好。所以我想请教师傅，是不是我的眼睛和心脏有问题啊？
一定有问题，敏感，特别敏感啊。像这种，
那我该怎么办呢？遇到这种情况，
遇到这种情况嘛，说明你自己本身的能量不够呀，你多叫几个人一起去呀。
哦，
你一个人去干嘛啦？你跑着去，已经发觉不对了嘛，坐在车里之后就跟他们说我今天有点不舒服啊，就是，但是你又不能开车开跑了。
是啊，对呀，就是啊，
那叫逃跑啊。
所以我就我对呀，我不能逃跑，我就硬着头皮进去，就一边念大悲咒一边进去，就求菩萨。
但是你只能硬着头皮，你硬着头皮，你不能在电话里一边等人，你说多叫几个人过来嘛。
哦。
大家一起进去多好啊，气场马上不一样啊，对不对啊？你讲了不好听，你就这个坟场，你去了三万人，你这个坟场照样有人气。啊，对不对啊？
哦，对对对对。
哎，对 对, 对。
下次就多几个人，就是我们的气场比较足一点，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那当然了。
还去之前求求观世音菩萨哈。
对啦，你以为你是谁啊？哦呦，你跑着去，马上就是啊，这个宝塔镇河妖啊。
我没有啦，我就是我，这个功大悲咒功课已经练到49遍了。
嗯，明白了吗？
嗯，还有一个问题，师傅，就是有一个同学他想问的，就是说他如果想成就一件事情的话，比如说他想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啊，然后他也知道放松很好，但是呢自己的经济条件呢很紧张，然后他问可不可以借钱放生呢？
借钱放生呢也是一个方法，但是呢最好嘛，那自己很苦的时候啊，比方说想转换自己的运程，那么可以借钱放生的。但是好的时候，有钱的时候就不要去借，就是在自己很苦的时候，想多放点生来改变自己，那是可以的。只是以后要还嘛就好了，明白了吗？
对，但是借钱给他的师兄会不会帮他背业啊？或者是他借别人的钱，他会帮别人背啊？就是别人会帮他背？
会，一点点。
哦，就是这个还是要小心。
会一点点。
啊，那还有一个问题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学佛了嘛，学心灵法门了，那我们就是差不多我们老人过世的时候，我们给他穿什么衣服比较好呢？
穿什么衣服啊？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呀。实际上很多人呢，你要是想到天上去的话，你觉得这老人要到天上去，颜色就要穿得淡一点。
嗯。
为什么很多
白色的
啊？为什么很多寿衣都是金黄色的啊，亮晶晶的啊，实际上要到天上去穿的。啊，
丝绸这些哈，
丝绸，所以很多人到天上没下去，所以为什么在地府看到很多鬼，他都是穿着丝绸的，在马路上走啊。其实，在地府他也很摩登的，但是照样穿什么衣服的人都有，因为走的时候给他穿什么衣服，他到下面就穿什么衣服，听得懂了吗？
哦，知道。麻烦师傅再解几个梦，谢谢师傅。然后那天我梦见就是跟师傅，然后坐一辆火车，我们去好像走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再到了一个火车站，然后我就好像我就是下车了，但是我的义工服呢就忘到车里面了，然后这个时候车都启动了，然后我看师傅在上面，我就跟师傅比划，我说师傅我的义工服忘了取下来了，然后师傅呢就赶，师傅就马上就很冷静的就叫那个火车停下来，然后就师傅就去把我的位置把那个义工服取下来以后很慎重的，然后双手交给我，然后呢你又师傅呢又把那个又用双手抱了一个孩子， 就送给我的女儿，我女儿站在旁边，但是当时我女儿她就不接，然后我就在旁边说，我说师傅让你接你就接住吧，然后她就把孩子抱在怀里面，然后我们两个就往外面走，走到火车站门口的时候，一个中年妇女就看着那个孩子说，哎，我正在找这个孩子了，然后女儿就把那个孩子交给她，那个人就把孩子抱走了。请问师傅，这是梦是什么意思？
就是帮人家念这个打胎的孩子念走了。
啊，走了哈。
哎，
嗯。
另外嘛，就是说你对这个佛法现在有一点点懈怠，师傅叫你好好的加强自己的根性，所以叫你、
嗯、
你的义工服就是你的根性，听不懂啊？
对。
穿在外面，你自己要更加努力，不能懈怠，
嗯、
明白了吗？
要努力弘法。
对啦。
还有就是在新西兰之前，师傅我做了两个梦，有一个梦就是新西兰法会的一天早上，就是做了一个梦，就梦到我告诉一个中医说，我说那个医生，我说我的嘴巴了，就是好像有点发麻，有点歪斜，是不是要中风了？然后那个医生就跟我说，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在看这个中医，那个中医就跟我说，他就说你要吃那个马齿苋，他说那个马齿苋很好的，然后吃不完的话你就晒干以后再慢慢用，他就给我了很多那种新鲜的马齿苋。我想请问师傅，这个梦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肉体病，叫你身体当心。
要当心身体心脏
这
些、
个、
是
吧？这个是有一点点血管可能会有点老化，血管老化的话会堵塞，可能会有点小中风之夜，实际上这个你就要吃那个丹参片就好了。
丹参片哈。
啊，你要吃。
好的，我有时候没有认真吃。
啊，吃三个月就可以了。
吃三个月哈，感恩师傅。然后还做了一个梦，就是梦见师傅还有我女儿，我们很多师兄在一起跟师傅聊天。当时呢，我就为了让师傅放松心情，我就开玩笑说：“师傅，你帮我看看我的口袋里哪一边口袋有巧克力啊？”然后师傅就哈哈哈大笑说。哼，你让我看巧克力啊，然后我就不敢让师傅看，我就赶快拿出巧克力说，我说其实两边口袋都有，只是跟你开开玩笑而已，这个没有意思是吧，没有意义。
这个就说明师傅非常跟你们非常啊众生啊众生把你们众生当成佛，就这么简单了，众生是未来佛呀，佛也是、
哦、
啊，开悟的众生、啊。
对，师傅很慈悲的，很开心的。然后说现在很每次都喜欢听师傅开始，就是很开心。
啊，开心嘛就好了。
这还有一个梦，师傅同修的梦，就是他梦见他的奶奶在那个他们的房子的里面休息，然后门外呢就有一个男士开着车横冲直撞的，就疯狂的就撞向他奶奶。这个时候奶奶这个时候刚好离开就去厨房了，然后安然无恙，就没有被撞到。然后同学呢当时就看见他奶奶躺过刚刚坐过的地方了，但实际上有一具好像像替身一样就被撞得血肉模糊的，然后他感觉那个司机还在车里面，然后他就故意那个同学就故意大声的哭啊，奶奶呀、啊、你怎么样、啊、怎么回事啊，就让那个人知道好像被撞的是他奶奶，所以他想问是不是他的奶奶就过了一劫了。他奶奶69岁，他许了80张小房子。
他奶奶现在
79岁，
他奶奶现在还活着是不是？
他奶奶还在。对
啊、哦，他奶奶在的话就说明他奶奶已经过劫了呀，啊，这个大的一个劫灾劫就已经过去了呀，啊，有提升了呀、
哦，
很好啊！
哦，对，
跟地府、哦，他奶奶已经瞒过地府了，因为他奶奶念经啊，所以要好好向他奶奶学习。
本来有个劫是不是？
对呀、啊，所以叫他更好好的照顾好他奶奶。
对他帮他奶奶念经的，谢谢师傅，对不起师傅，我的那个我的国语不好。
哦，你终于知道了，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
我知道的。哎，师傅您好。
哎。
啊，我就想占用您最后一分钟的一个时间，我就想问您一个事情哈，但是，我怎么说呢，我就。希望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因为我的老公现在他做了一份工作，然后我现在有那么一个很好的机缘，然后现在有一个朋友他把他的一个生意转给我们，我很想做，是素的，是一个素的餐馆。
你要做思想准备的，不是这么容易的，做餐馆的话要看他平时是不是能够维持，师傅不想让你们赚很多钱，但是至少要能够维持，听得懂不啦？
是、嗯，我觉得可能他这个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然后 他前一个老板也很好，他只是觉得自己年龄大了，然后
那他做了几年了啦？这个出餐馆？
他十几年了。
啊，做了十几年，那你把他盘下来吧。
对，我们就有这个想法。
盘下来之后，以后放心灵法门的书在那里不就好？
是的，是的，是的，我已经想好一个位置要放师傅的书。
我们在海外没问题的。
好好，谢谢师傅，感恩师傅。
好，
我没有什么问题了。好，谢谢感恩师傅，非常感恩。
不要学人家做了老板就开始抠钱了，没做老板的时候天天要，哎呦，我要做功德，到时候什么都不舍得了。一做老板了，开始马上变十伤九奸，听不懂啊？
懂的，懂的，懂的。有师傅看着我，我什么都不敢。师傅放心吧。
好了。
哎，谢谢师傅，感恩师傅啊，师傅再见。
好，最后一个。喂，你好。
Hello， 你好。
哎呀。
卢台长你好。
哎，你好。
谢谢跟卢台长请安。
啊，谢谢你。
我前几天梦到一个梦。
哦。
请卢台长开示一下。
啊，卢台长帮你开示。
好，我梦到有一个人跟我说签那个保险合同跟我签，但是呢我是不肯签，然后呢他说你签了就好了，我说你骗我了，我签了你等一下要我付钱的。
这个还不懂啊，鬼来找你呀、啊、赶快念小房子啊。
哦，
签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那个佛台，佛台是用那个，我是用那一种，不是四个角的，行不行啊？
不是四个角，佛台还有两个角的、啊。
不是，我是用一根，就是中间有一根，然后它是分叉这样子，三个分叉上下都是一个顶住的这样子。上面也有三个顶子，下面也有三个顶住，这样子。
我没这个概念，你把照片发到我们秘书出来，他们礼拜。
哦，它是底下。
底下对啊。
就是、脚不是。
啊，要稳得住，三角顶力问题也不大，只要不要掉下来就好了，好吧？
哦。好的好的，感恩台长，很开心。
好啦。
没什么问题了。
啊、哦，这么短的、
嗯，好，
拜拜。
谢谢台长。
这么多就再讲一个。喂，你好。喂，
师傅请了。
你好。
师傅辛苦了。
啊。
师傅。
啊。
那个师傅想问一下，就是我一念经的时候，就是喘气不匀，然后嗓子还有那个就老这么坑坑的，是不是有灵性啊？
没有，你念经念的时间多了，嗓子当然会有坑坑坑坑、呛呛呛呛的声音啊，那很正常的呀。
就是不是喘气还不匀，我然后我就吃点那什么，那叫什么药了吧？
牛黄啊？
啊，不是，牛黄也吃了，还吃那个就是什么？
啊，川贝精啊，川贝膜。
啊。
川
贝。天然片还有。
啊，川贝膜也挺好，川贝膜是对肺特别好。中国有买川贝膜的，特别好。
啊，川贝膜啊。师傅你稍等啊，把电话给我女儿。
喂，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啊。有几个问题想请师傅开示一下。有一个奶奶同修有天睡觉的时候感觉腿特别疼，然后都给她疼醒了，可是醒来摸摸那腿哪儿也不疼，平时走路的时候也不疼。然后她明年是83岁的官，然后每星期给自己升5到7张小房子。请问师傅，他这种情况
很好、啊、
需要多烧点小
房继续烧小房子，腿疼的话、就是说明他在梦中，因为在阴间他受到腿的影响，他必须要念经的、好了。
明白了，师傅，谢谢师傅。还有就是同修许愿一世修成，永断轮回和生生世世不吃众生肉，同修想问师傅，这两个愿力会有矛盾吗？
你觉得有什么矛盾啊？讲给我听啊。
我觉得没有，他想他觉得
没有矛盾嘛就好了。
好，谢谢师傅。 嗯，还有就是同修，很多女同修都喜欢穿带有荷花图案的衣服，还有饰品。嗯，师傅想问，穿带有荷花衣服这种有什么讲究吗？
也没有什么特别讲究，反正花要得体大方啊，穿什么东西都要得体大方，穿得怪怪样样的，乱七八糟的，像现在这种女孩子穿的这种样子，你惨不忍睹的，就像要饭的一样，她还觉得很好看呢，破破烂烂的，真那么难看，
对对
真的啊！现在知道了不啦？嗯，什么恶心人呢？真的是，嗯。
对，真的觉得，咱们就是师傅的弟子学佛的，跟师傅学佛的人，真的是外面的人
看不惯了，
跟他们太好了、
哎。你跟他们不能格格不入的，
不能比
啊、不能比的，
对对对，
境界啊，人家一看。你们两个站在外面看看，人家说哪一个人是好，哪一个人不好啊？一看嘛就知道了。
嗯，是的，确实。
好了。
嗯嗯，还有师傅，就是有些同修故意多给人家当伴娘伴郎，就是想用这个方法抵消到感情，抵消掉感情上的一些缘分。请问师傅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你让他去挡好了。
消
掉一点液，就像一个人有血光之灾，经常去抽血验验血，一样道理。
哦。
明白到了吗？嗯。
哦，明白了，师傅、
嗯。好了。
嗯，还有问题就是，师傅有的人说小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穿红色的衣服好，有这个说法吗？就心
小时候刚生出来，能量不足。对外界的那种感染五欲六尘的这种污染很容易受到侵袭，所以孩子很害怕。所以小时候为什么小时候喜欢穿红的小肚兜啊？实际上红是挡灾的，红的就是为什么红就是阻止那些不好的东西。所以你看为什么红灯就是叫你车停下来啊？所以红的东西就是挡灾，听得懂了不啦？血光之灾啦，不好的东西穿红的。现在明白了吗啦？
明白了，谢谢师傅。师傅，那个念经许愿放生是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同修们对念经放生都做得比较好，但是有些同修对许愿的概念还比较模糊，有些同修不敢发愿，怕完不成，有些同修就是愿力太大，然后又超过自己的能力范围，请师傅开示一下如何把握好许愿的度。更好的如法的许愿呢，
自己能做的才能发愿，做不到的不能发愿。自己觉得我一定能做到，我一定要，虽然我能做到，但是可能我还有很多的困难，那这种愿力大愿就可以发，听得懂了吗？好了。
明白了，师傅。师傅，那个如果拜师以后的弟子还去看一些其他法门的开示文章、书籍等，并且还转发到那个朋友圈里，如果就是误导别人的话，就是会导致莲花掉下来吗？
你说这算一门精进不啦？
不算我。
好了，对不对啊？你已经学了这个法门了，对不对啊？你说书啊，有几万卷的。对不对啊？你跟哪一个法门，跟哪一个师父学哪些经文，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啊？你东学学西学学学的好不啦？你跟那个博士生导师，你当然就跟他学一门呐、你不可能今天叫你学化学，你这个物理啊什么都学啊，这个学医学也去学啊，对不对啊？关系学、公共关系学也学，你那学得了啊？现在明白吗？
是的，我就看他们就是什么都发，就是师傅的开始也发，然后别的开始也发，可能他们都觉得
我告诉你，
然后都发。
我告诉你，他们这种叫杂修，所以叫佛法界叫杂修，听得懂了不啦？
听懂了。
杂修嘛，就是修的不好啊。就是
一门精进才能修成。
那当然了。
最后。
用现在人间来讲，你什么东西都要一门心思吧，一心一意吧，对不对啊？你做事也要一心一意才能成功吧。好了。
是，感恩师傅开始。还有就是，师傅有的时候大人或者小孩会被人吓着，或者说被狗啊什么事情突然吓到，那这个时候是应该马上叫魂，还是应该怎么做呢？
念小房子，再加上叫魂。
小房子加上叫魂。明白了，师傅。 还有就是师傅，同修想问师傅，有的时候在网上发布是，然后网页的后面会有一些不良的图片呢，如果有的人看见动了不好的意念，那我们会有业障吗？
应该会有一点点，因为是你发过去的，让他看了他不懂好意念，但是主要的责任全部在他发过去的人，最多的业障也就是5%，因为你发的目的并不是让他去看的，而是正好拽过去，如果你能弄了干净点那么更好。
嗯，
好了。
哦，明白了师傅，尽量避免哈，如果能弄哦，好，明白了师傅。师傅，就是那段时间我在做有关宣传素食的弘法短片，然后那天晚上就梦见佛菩萨在我手中写了很多字，但是我就其他记不住，就记住两个字，素缘，就是吃素的素，缘分的缘。然后那个请问师傅是不是，然后我这个手就往出冒金光，然后请问师傅是不是菩萨想让我用就是吃素这方面来度更多的有缘人呢？
你知道吗就好了，你已经知道了、
哦、
啊，完全正确
了。哦，是这个意思、
嗯、
啊、哦。
你这方面做下去，你会有用术来接触更多的有缘众生，明白了吗？
哦。
好了。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请问师傅，就是建立在如理如法的基础上，能够度到人的方法，是不是就是妙法呀？
啊，对呀、啊，我看你蛮开悟的嘛，没问题。
惭愧，啊。明白。那师傅度人时候如何保持中庸之道呢？我发现有的时候刚开始就是出来说太多的话也不是太好的。
中庸之道，多听人家讲，自己对症下药，这是最重要，听不懂啊、
嗯、
三要素。
嗯，
多听别人说啊，然后呢自己呢对症下药啊，讲话要讲到要害上面，对不对？你都不知道人家怎么想的、
嗯、
你拼命的讲讲讲讲到最后，对不起我没兴趣，你要听他讲几句、
嗯、
你就知道他到对佛法有没有兴趣了，明白了吗？
嗯
啊，
根据他的情况然后来
啊，对呀、
啊、
啊对呀、啊、
嗯、
啊、
嗯，明白了师傅。嗯，感恩师傅开示。师傅，那个吃素是不是不仅可以净化我们的身体和血液，还可以净化我们的八识田，激发出我们更多的佛性呢？
那当然了，因为你吃素的人，你就是非常、
嗯、
啊，非常的那个干净啊，心理干净，生理上干净，你心里才会干净啊，这还不懂啊，对不对啊？
嗯，
你的心理干净，
嗯、
八识田中干净，那你当然就啊多一份干净了，就少一份肮脏了，这还不懂啊？
嗯，
啊、
嗯。感恩师傅开示。嗯，还有就是请师傅帮同修解一下梦，就是同修梦见他过世的婶子敲门，然后手里拿着一坛水果，从兜里掏出100多块钱，把那100整的给了同修，请问是想让同修念多少张小房子？
21张，凡是亡人他敲门来对他好、
嗯、
就是说明他上辈子不欠这个亡人的，但是这个亡人知道他会念经，所以这个亡人就要给他一点利益，然后叫他帮他念回经啊，也是很可怜的、
哦、
鬼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人欠我那个人不欠我，明白了吗？
哦，这样啊。
啊，
谢谢师傅。
嗯，
那他不知道那个他的名字应该怎么写啊？静静
倒是自己名字的要经这不就得了。
哦，但是烧的时候就是一念中想的是他那个婶子就可以了。
啊，用不着的、
哦、
就写他名字的婶子就说好了。
啊，好，谢谢师傅。
嗯，
师傅，就是有的人总幻想别人骗他，就幻想就很多能幻想出很多画面来，幻想别人骗他孩子，像这种就是幻想症应该怎么办呢？
幻想症嘛，就是有灵性啊，有鬼在身上才会幻想的呀。
哦，
这还不懂啊？有鬼呀、啊？幻想就是什么？
嗯、
幻想就是属阴呀、啊，阴气太重的人才会幻想呀。
嗯，
明白了吗？
哦，
生病的人在家里躺在床上、
哦、
啊，一个人就开始幻想了，我死了，怎么了怎么了，现在明白了吧？
嗯，
好啦。
嗯，明白了师傅。还有一个梦，请师傅帮同修解一下。同修梦见在一个很高的房子里，房子外有一道很高的墙，墙外是玉米地，同修看到三个很高的玉米杆子，长了三个大玉米，然后看到一个5-6岁的小男孩拖着一些玉米，小男孩要去掰这三个玉米，同修没让，然后画面一转，从房子正面远处看到一男一女路过， 手中各牵着一个动物，刚开始看着像狼，后来看着像黄鼠狼，后来觉得是狐狸。那女的牵着那只头上的那只狐狸毛是头是金色的，然后同修想赶快关门，别让他们进来。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个梦的意思就是叫他自己爬到树上，把三根那个最好的玉米自己吃了，然后把狼赶出去，好了。
哦，
没什么意思，黄鼠狼，通话片看得太多了。哼，好了好了好了。
哦，
把玉米吃了，把狼赶出去，把黄鼠狼踢出去，好了。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啊，那同学还有一个梦见买了十多块钱的菜，兜里只找到5块钱，然后拿5块钱一捻又多出来一张，然后捻又多出来一张，然后最后捻出来2万多块钱。然后同修就回家拜谢观世音菩萨，然后感动的哭了，感谢观世音菩萨让他能有这么多钱。他是要有财运了吗，师傅？
嗯，叫他赶快去学魔术，变魔术。跟你开玩笑，是真的有点财运的，这是真的有财运了，嗯。
哦，有点财运哈。
啊，会有财运的。
哦，
嗯，好啦。
哦。
好啦。
知道了。
末世讲了，末世讲了。
啊，好。
太高
末
世讲了，乖一点。
啊，师傅您，多休息，师傅。
啊，
师傅辛苦了，
谢谢，
嗯。
好。
嗯，感恩师傅。
再见再见。
感恩师傅，师傅再见。
好，再见再见。啊，嗯。
嗯。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那么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呢，只能下个星期二，晚上5点钟。好，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